光带和马二垮子一同上了驼轿，俩人面对面的坐着。窦光带看看对面的马二垮子，又隔着玻璃窗看看外面飘飘扬扬的雪花。他觉得这轿子里暖烘烘的，隔着玻璃赏雪，这的确是件很惬意的事儿。只是有点可惜的是，同伴既不是同窗好友，也不是文人墨客，而是像马二垮子这样的人。这马二垮子啊，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好像看出了窦光带的心思，便笑着说：蓝青大人，呵呵，听我跟您说，如今呢，不管是官场、文场还是商场，通通都是名利场，哪个场也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您在翰林院和王文绍大人辩论的时候不是说过吗？君子小人分也，唯一心而已，对不对呀？窦光奈听了马二垮子这番话，不由吃惊地看着他。他这才发现自己并不真的了解这个马二垮子，就凭他刚才这几句话，就值得自己和他同轿而行。这个马二垮子呢，又是个非常会享受的人。他先递给窦光奈一个手炉，又把手炉外面包着的热毛巾取下来。哎，蓝青，先用热毛巾擦把脸。然后又从座底下拿出一个用棉套子裹得严严实实的银瓶，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放在窦光奈的面前，又抖开一个油纸包，里边还有几个小包。打开一看，嚯，原来都是好吃的东西，什么牛肉干、卤口条、兰花豆、小点心，下酒之物是一应俱全。马二垮子悬着一瓶摇和春酒，笑着对发愣的窦光奈说：哎，呵呵，蓝青，我知道你是个清高的人，是个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甘泉不饮，非什么正实不实的，和我不能算是一路人呢。我这个人呐，可不大拘小节，我是正来之时也吃，劫来之时也吃，帮衬这世界就是倒泉之水，捏着鼻子还也就怪下去了。本来呢，道不同不相与谋，咱们没缘分，你呢，打心眼里呀，未必瞧得起我这样的人，说不定会想，这个马二垮子真没劲，既然是商人，又是个皇商，就好好做你的生意嘛，还掏钱买了个道台专门面干什么呢？令人费解。今天呢，是这场大雪把你我挤到这顶轿子里了。告诉您，这些个吃的东西啊，可都是我家干净钱买来的，那不是民脂民膏。您呐，只管放心喝茶喝酒，吃肉赏雪，咱们都城走一遭。待会儿下了轿子，咱们的缘分也就算尽了。您呢，还去做您的清官，我呢，还去捣弄我的瓷器古董，共筹共断，如何？窦光奈听了他这番高谈阔论，对他真有点刮目相看了，急忙笑着说：嗨，我可不是什么凤凰，只是如今官场贪贿成风，稍微正他一点的，也就被人看是稀罕物了。其实啊，和先朝那些个正派老臣相比，我算什么呢？这俩人正说着话呢，突然驼轿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猛然停住了，这桌上的酒水都溅出来了。马二垮子一愣，挑起轿帘没好气的说：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一个长随急忙过来回话，他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水说：回爷的话，这儿啊有个冻死的人，直挺挺的躺在那儿了，被雪盖住了，小的事先没发现。马二垮子没等他说完，一下子跳下轿去，窦光奈也跟着下来了。乍然从暖烘烘的驼轿里出来， 外边风雪交加，俩人都不由打了个寒颤。马二垮子见窦光鼐上前去看那洞瓢，也跟过来看了看，说：哎呀，可怜劲儿的，看样子才20岁出头，你看这如何处置呢？窦光鼐无奈的看看四周，叹了口气说：哎，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庙宇啊，最好能先把他抬到庙里，再知会于太尊一声，由他安置就是了。马二垮子却摇了摇头说：嗨，如今呐，为了迎驾，所有的庙宇都粉刷一新，那些个和尚们未必肯收留死人呐，非得像什么土地庙、山神庙、马王庙一类的闲杂荒庙，才能够寄托这些个冻饿嫖尸的。旁边一个罗夫说：哎呦，大人们真是菩萨心肠啊，像我们乡里呀，这种天出门跑生意，一路上不知道会遇到几个鹿岛呢。哎，对了，这驿道北坡上啊，就有一座荒废了的山神庙。哎，爷们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小的们把死尸抬过去，出来咱们还接着走路。窦光鼐和马二垮子相互看了一眼，窦光鼐点了点头说：嗯，那也只好如此了。几个罗夫抬着死尸在前面走，窦光鼐和马二垮子呢，信步在后边跟着。上了前面的一个土坡，果然有一座荒庙，马窦二人就在庙外边停住了脚步等候。几个罗夫把死尸抬到了庙里，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出来了。窦光鼐见他们把死尸安顿在西厢，就问他们：怎么样？没惊动里边住的人吧？一个轿夫笑着说：嗨，回大人话，这是个荒庙，又不是拎出去的房子，谁管谁呢？只是东厢房还真住有人呢，大概是听见动静了，有人开门探头看了看，什么话也没说，就关门进去了。窦光鼐还想再问，忽然身后传来了一阵杂沓而急促的脚步声，好像是有人在追赶什么人。就听有人一边跑一边大声吆喝着：嗨，你个臭丫头，你给我站住，看你还敢往哪跑，等抓住你呀，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几个人闻听此言都愣住了，转瞬之间就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跌跌撞撞的跑过来了，看年纪啊，也只有13-14岁的样子，大冷的天儿就穿了一件单衣裳，还被扯破了，鞋也跑丢了一只，裹脚布也散开了。他踉踉跄跄跑到面前，张皇四顾，走投无路之间，一眼看见东北角有一眼水井，他便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不妨脚上的布袋子挂在了一根断木桩上，一个把持不住，哧溜一声直滑出去1丈开外。窦光鼐和马二垮子急忙抢步上前扶起那个女子。这时候东厢房北屋里草帘一响，冲出两个叫花子打扮的少年，不由分说手脚麻利的架起那姑娘就进了屋了。就听有人吩咐：快给他找一件棉袍，对了，先用被子裹着也成，您把热毛巾给他擦擦脸，瞧都冻成什么样了。听他们的口音呐，那是一口地道的京腔，公子哥吩咐下人的口气。窦光鼐和马二垮子都是一惊，不约而同的思忖着，这时候怎么会有北京来的叫花子呢？俩人对了一下目光，心照不宣的退在一旁静观端倪。眨眼的功夫，追赶姑娘的人已经拥到了庙门前，大概有12-13人，都是装丁打扮，为首的是个30多岁的壮汉。 他叉着腰站在那里，嘴里呼呼直喘白气，看了窦光奈和马二垮子一眼，冲着东厢房喊上了：“臭丫头，你快给我出来，免得不自在。”几个庄丁也七嘴八舌的胡乱喊叫，口气非常的轻佻：“哎，出来吧，好事等着你呢。”哎，我说你这丫头就别拿你了，王老五等着你上花轿呢，哈哈，你就别叫他着急了。哎，屋里的人听着，快放人，不然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要进去抢了。是谁在外面如此撒野？话音没落，东厢房草帘一响，一个少年闪身出来，却也是一身乞丐的打扮，看年纪嘛，在十四五岁上下，虽然满脸的稚气，但个头却已经是成人的模样了，身穿一件油子麻花的羊皮袍子，脚蹬一双脏兮兮的棉靴。更可笑的是，头上那顶六合一统的瓜皮帽大得出奇，脸上东一块西一道的，也不知道是抹的什么东西。尽管如此，那双顾盼有神的大眼睛，那种临事不慌的沉稳劲儿，仍然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十分精明、超凡脱俗的少年。这一刹那之间，窦光奈不由心头一震，他觉得这个少年是那么面熟，但是一时半刻呢，又实在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马二垮子也在目不转睛地打量这个少年，又不时地瞟一眼跟出来的那一老一少两个乞丐。这个少年没有留心众人，只是双手叉腰盯着王老五，不紧不慢地问他：“你在外面大呼小叫的，敢问这姑娘是你什么人呢？”王老五不加思索，脱口就说：“是我老婆。”“什么？你老婆？哎呀呀，我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5。
那这丫头呢？
大概好像是十四五岁吧。
哎呀呀，可真有意思啊，你还是人家的丈夫呢，天下哪有连自己老婆年龄都说不准的丈夫啊。再说了，你已经35岁了，人家呢才14、15，我看你当他爷爷倒差不多。这一瞬间，马二垮子已经认出来了，急忙对窦光奈耳语说：“窦大人，这个少年来头不小，他根本不是什么叫花子，而是富中堂的三公子，叫福康安。”哦，窦光奈一下子明白了，怪不得自己一见他就觉得这么面熟呢。原来啊，自己去傅恒府上送文书的时候，曾经和这位公子有过一面之缘。正思量呢，就听王老五厉声说：“
你是哪个路的毛神？讨饭讨多了，吃撑着了，跑这儿管闲事来了？你活得不耐烦了吗？”你
说着话，一个箭步冲上台阶，伸手就要掀那草帘。守在门口的中年乞丐跨前一步，轻轻在他肩头板了一下：“
干什么？私闯民宅？我看你才活得不耐烦了呢。”
就这么一下，那个王老五的身子好像陀螺一样旋转了几个圈，最后踉跄了几步才站稳身子。不妨那个小乞丐一个头锤拱过来，王老五扑通一声四脚朝天摔在台阶下边的。王老五这一下可气红了眼了，从雪地上爬起来，歇斯底里的大声喊着：“
好小子，你他妈敢动手啊你！我说你们这些个混蛋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狠狠的打！”
这一群人发一声喊，是一拥而上，直奔那个少年。小乞丐一把拉着少年往后退，中年乞丐挡在前头，笑嘻嘻的，不慌不忙。等到前头几个人冲到跟前，他突然一蹲身，一个扫堂腿，几个人竟然齐刷刷的摔倒在一堆儿。后面的人见他露了这一手，吓得不敢上前了。王老五大声吆喝着，
你们这些个混蛋，痴才蠢才，他们就俩犯人，别怕，给我上。
这些个人受到鼓舞，又一窝蜂的拥上去了。中年乞丐伸双臂，老鹰抓小鸡儿一样的当胸提起了两个，只是轻轻往外一甩，又把这两个人砸到另外两个人身上了。这王老五的装丁虽然多，但是根本就不是中年乞丐的对手，他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一会儿的功夫他们便被打倒了一片。那个小乞丐更是机敏灵活，好像泥鳅一样在人群里窜来窜去的，踹这个一脚，给那个一锤，时不时的还扇人一耳光，一时间打得血尘飞扬，喊杀声叫骂声响成一片。不知什么时候，东乡第二间里的几个大汉也都出来了，他们却不是乞丐装束，而是长随打扮，一个个挺胸叠肚，非常的威武。他们有的双手叉腰，有的抱着双臂，只是微笑着看双方动手，就好像是在欣赏同行过招一样。一会儿的功夫啊，王老五的庄丁已经又被打倒了几个，他们好像都是被中年乞丐打伤了脚，一个个坐在雪地上，双手抱着脚脖子直叫唤。那个少年上前一步，高声喊道，
都住手，听我说。
王老五涨得满脸通红，喘着粗气，
别理他，咱们一起上，围住这小子，往死里给我打。
几个长随模样的人见王老五竟然不听招呼，飞身加入了战团。转眼之间，庄丁们全都被打翻在地了，这还是人家手下留情，不然的话他们还有命在吗？两个长随把王老五架到那个少年面前，朝他腿弯里踹了一脚，他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了。一个长随见他还在挣扎，照着脸就给了他一耳光，事到如今你还冲什么老大，撒什么野，你放老实点，好好听这位爷说话。看来这个王老五也是个犟种，跪在地上还不肯就范呢。那个小乞丐还要再打，少年一摆手制止了他，王老五，你说实话，这姑娘是不是你抢来的？
不是，是我买的。
那卖主是谁？
是官卖。
哦，难道说他是罪奴？王老五一愣神，梗着脖子说，
是什么罪奴？他的模样俊着呢，你还啰嗦个什么啊？人是我花钱买的，你赶快给我放人。
那个少年不由扑哧一笑，哟，今儿这事儿巧了，他是我远房表妹，奔我这求救，你说我能坐视不管吗？王老五，我看你呢也是个本分庄稼汉，并不想难为你，你娶一房媳妇儿也不容易，我也不问你花多少钱买的，这么着，你开个价，我成全你另找一个年貌相当的女人。这姑娘实在还是个孩子，你要是作践了她，也折了你的阴符，不是？哎，你说可成？王老五看了看这个少年，对他的话没听懂，翻了翻眼睛说，
哼，我娶个媳妇儿容易吗？为了娶这妮子，我把茶山都卖了，那是八两银子呢。说的倒轻巧，娶一房媳妇儿，哎，没有60吊钱，谁肯嫁给我呀？你出得起吗？
60吊？这个少年眨巴了一下眼睛，他好像没使过纸钱，一时啊换算不过来。 就看身旁的那个小乞丐。
小乞丐急忙笑着说：“啊，一吊足钱呢是700文，一吊7对1两，60吊嘛，6×7=42，再加上银子成色的折算，9×9的银子，9×7=63。”他还在那掐着指头算呢。少年已经听得不耐烦了：“哎呀，吉宝，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啰嗦呀？你简单点。”“是。”一共呢折合银子是35两3钱。
少年点了点头说：“
好，王老五，我给你50两。
说着一摆手，一个长嘴屈前一步，把2锭纹银双手捧给了少年。少年接在手里掂了掂，走过去放在王老五的手里，笑着说：“
王老五，回去呢把你的茶山赎回来，娶房媳妇儿，好好过日子。”
又冲几个长随说：“行了行了，把他放了，叫他去吧。”说着瞟了一眼窦光奈和马二垮子，转身一掀草帘子就进去了，叫吉宝和小乞丐、中年乞丐和那些长随也都规规矩矩的各归各房。王老五手托银锭，傻愣愣地站在那儿了，看看东厢房，又看看手中的银子，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忽然咧嘴一笑，带着庄丁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窦光奈看着王老五远去的背影说：“嗯，看来六爷教子有方啊，这位少爷心地不坏。”
马二垮子也说：“嗨，可不是嘛，这是六爷正配夫人的娇子，行三叫福康安，我们呢都称他三爷，我给他采办过东西，刚才啊他瞟了我一眼，说明已经认出我来了，要是不进去见见不大好，走，咱们进去请个安吧。”
他见窦光奈有点犹豫，便又笑着说：“
嗨，兰青是不是又自矜翰林身份了？跟您说吧，别忘了人家福三爷也是有职分的人，一落草那就是3等侍卫。走吧。”
窦光奈这才随着马二垮子进了东厢房。这屋里很暗，乍从外边雪地里进来，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俩人定了定神，才看见屋里算上那小姑娘一共是5个人。中年乞丐恭恭敬敬的站在北炕西头边上，小吉宝和另一个年纪相仿的小乞丐正在南边地铺旁边的火堆烧烤着一只鸡，茶吊子里的水哗哗大开。那个小丫头靠墙坐在地铺上，双脚偎在被窝里，双手捧着一大碗面条，吃得满头大汗。福康安则坐在北边的炕上，微笑着看那姑娘吃面条。他见马豆二人进来，一摆手笑着说：“
哎呀，行了行了，老马，
在这种地方还打的什么签儿啊？
好嘛，刚才看着我们打架，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呀，竟然袖手旁观。”
看了窦光奈一眼又问：“哎，敢问这位先生贵姓台府？”
马二垮子嬉皮笑脸的还是坚持打了个签儿，起身笑着说：“三爷，老马早就瞧出来了，那一群人呐也不是您的对手，再说还有这位……”
他指指那位中年乞丐：“
哈哈，这位爷不才也认识的，是万岁爷指给副中堂的贴身随从，混名铁头蛟，在大内侍卫里是顶尖的好手，哪还用得着我老马呀？我要真上手啊，只会给三爷添乱丢人。”
回身指指窦光奈又介绍说：“
哦，对了，三爷，这位是窦光奈，窦兰青先生，我们游览扬州雪景，却不妨撞见了三爷这出全武行，真是让我们
大开眼界呀。